你好，我是古神父。在前一课里，我们讲了神学是一门学问，以及神学的智慧。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神学和信仰间，以及神学和训导权间的关系。现在就让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信仰。在基督宗教里，信仰通常是指着借耶稣基督的恩宠所开始的新的救恩之路。信仰也是指人类答复天主的召叫，相信天主的启示。所以当我们说信仰基督这句话的时候，所包含的意思就不只是思想上的顺服，而是整个人全心的信赖并皈依天主，只相信基督能带给我们救恩，进而完全的向基督投诚。从神学的角度来说，没有信仰就是不相信天主的启示，换句话说就是无神论。
神父，我们经常说某种行为是迷信，或者把宗教信仰看成迷信，到底什么是迷信？迷信和无神论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迷信是一种错误的信仰，尤其是相信某一些符咒或是某些仪式的功效，相信这些符咒或仪式能推动自然界以外的神秘力量来供人驱使，而无神论是连这些也不相信。
这么说来，真正的信仰是和启示有关的了。
是的，启示和信仰是不可分的，又是同时存在的，因为信仰的对象和启示的对象是一样的，就是天主圣三的生命奥迹。当我们说信仰是答复天主的召叫的时候，这种答复的行动是天主进入人的心中，使人能够在行动中答复天主的启示并追随基督。
神父，既然信仰、启示和神学的对象都是天主，这三者之间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信仰、启示和神学的关系虽然非常密切，事实上仍然有不一样的地方。启示和神学的关系在第二课里讲过了，现在就让我们来讲信仰和神学的关系。神学和信仰第一个不同的是，在对信仰的领悟的角度来说，神学是以信仰为先决条件，神学家是先借着信仰完全而又自由地献身天主，在理智和意志上完全效忠于启示者天主，并在自由地同意天主所启示的境况下献身天主。而信仰是一个人向基督完全的依附，也是个人和基督在生活上的合一。
神父，其实不论个人或神学家，如果相信天主，不都是在理智和意志上完全的献身天主吗？
不错，信仰的结果一定是对天主完全的献身。可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是从对信仰领悟的角度来说的，如果我们再讲信仰和神学的动机，就更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区别在哪里了。从信仰来说，我们依附基督的动机是来自天主的启示，而且信仰所以是确定的，是建立在天主圣言，也就是基督身上，所以信仰是绝对的，不能动摇的。可是在神学的范围里，什么是确定的呢？那要按照论证的价值而定。除了领悟的角度和动机有不一样的地方外，第三个不同的是，信仰的对象是天主正式启示的内容，而神学的对象 不只是启示真理而已，也包括来自启示真理的结论或推论，以及跟启示内容有关系的一切真理。信仰和神学第四个不同是态度上的不一样。信仰是整个人存在的现身，包括心灵肉躯全心全灵自由的抉择和现身的结果。可是以神学是一门学问来说，神学的态度是对信仰的领悟，加深我们对信仰的初步认识，然后为信仰服务。最后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信仰经由与天主合一融合而达到天主，而神学虽然是对天主的知识，可是这知识是经过人的智力推理而来的。这种推论式的领悟，固然信仰之光可以给予比较高的照明度，也获益不少，可是神学的领悟本身仍然是一种学术性和理论性的过程。在讲了信仰和神学不同的地方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神学和教会训导权。
神父，教会训导权是怎么来的呢？
教会意识到自己不但接受了天主的启示，而且在结构上也继承了宗徒的职务，比如教宗、主教们，他们完整的继承了宗徒性的职务，所以有了所谓的训导权。当我们肯定教会的训导权的时候，就是同时肯定了教会所宣讲的道理。
请问神父，在教会历史上，教会的训导权有没有受过挑战或者有所变化呢？
教会对训导权的意识和反省，一直到16世纪宗教革命否定圣统的时候，教会才愈来愈深地意识到训导权的必要性。到了18、19世纪，教会才把训导权用在所宣讲的道理上。那时候教会把天主启示道理都称为信理，而且在面对异端和错误的时候，教会就用不能错误的训导权来解释，借此兼顾天主子民的正确信仰知识。
面对教会意识到自己的训导权这件事情上，我们信友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或观念呢？
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永生的牧人曾经建立了教会，又把使命交给了宗徒们以及宗徒的继承人，也就是主教们。为了使主教们保持合一，基督立了伯多禄为宗徒之首，在他身上建立了信仰统一以及精神共荣永久可见的标记。所以罗马教宗首席权的设立、权限、性质和永久性，以及他的不能错误的训导权，是我们信友应该坚信的道理。除了相信教会拥有的训导权之外，也要以敬重的心情去附和主教们以基督之名对信仰和道德所发表的论断。对罗马教宗的法定训导权，更应该表示意志和理智的服从。即使教宗不是以正式的宗座权威发言，比如教宗明白表示的意见，或是根据文告的性质一再提出的一贯性，或是他说话的口气上所流露的意思，都要尊敬地接受他的训导，真诚地符合他的论断。
神父，您刚提到教宗有不能错误的训导权，他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使用这项特恩呢？
当主教团的首领罗马教宗以全体基督徒的最高牧人和导师的身份，在信仰上为了坚定弟兄们，以决断的行动宣布有关信仰和道德的教理的时候，他就是以自己教宗职位的名义享有这种不能错误的特恩。因此教宗的定断本身就应该是不可修改的，也不需要经过教会的同意。因为在许给伯多禄的圣神协助下，教宗所发表的定断并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也不能向任何法庭控诉。原来教宗这样发表论断的时候，并不是以私人的名义，而是以整个教会的最高导师的名义来解释或护卫公教信仰的道理。
神父，既然教会的训导权有兼顾天主子民正确信仰的责任，那么在神学的研究上和教会训导权有什么关系呢？
在我们对教会训导权的来源和意义有了认识之后，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训导权和神学有怎么样的关系。首先，神学和教会训导权相似，神学和教会训导权都受教会委托保管天主的启示，而且两者的目标也一样，就是不但保存天主的启示，更要一天比一天深入研究护卫，并给人介绍信仰，帮助人们走向得救的道路。其次，神学和教会训导权也各有不同的活动和特恩。教会训导权的任务是受基督之命，并借着圣神恩赐的辅导恩典来保管信仰、圣经和传承，避免受到错误和沾染，同时用他的权威来判断神学对启示的种种解释，也给信仰提供了新颖而更深的领悟。而神学的功能是在圣神领导下研究启示，并且把研究的成果充实基督徒的知识，尤其是充实训导权的知识，使得这些成果通过教会圣统所讲授的道理来照明整个天主子民。虽然神学家有他们的神恩，并不豁免他们服从教会训导权的义务，另一方面，忠于教会训导权也不等于完全被动，没有丝毫的倡建。相反的，神学一切研究工作的原动力都应该来自教会训导权。
神父，您刚说神学能够充实信友的知识，这是指纯粹信仰上的知识呢，或者神学在天主子民和教会训导权之间也有它的角色呢？
两方面都有。首先，神学在信友和教会训导权之间发挥的是中介的角色和功能，特别是在辨别时代征兆方面，教宗保禄六世在1966年9月罗马神学大会中训话的时候这样说：神学对信友团体所生活的信仰之深，经常谛听，好能听出它的韵律、音调和问题，也好能把握住天主圣神在天主子民中间所带领的方向。所以神学是敏感地感受到信友的问题，然后深入天主圣言寻找解决的办法，再把解决的办法交给教会训导权， 协助教会殉道权领到教会的任务。
在充实信友的知识方面呢？
神学的另一种功能是陶冶信友的信仰和伦理生活。虽然教会殉道权可以保护信友不受学说暴风影响或吹散，可是如果没有神学，教友的信仰会苍白失色，或陷于一种思想的瘫痪。而神学的任务就是经常的给信友的信仰带来新生命，使信仰更明朗更深厚，也指出信仰的具体影响，或者哪里有走如歧途的危险。这样神学成为教会的一种服务，给信友团体，给教会殉道权，也是给信仰服务。
神父，这么说来，神学是一种服务了。
不错，神学是一种服务，是在思想融合中进行的，就是说和教会殉道权融合，与基督徒团体融合，也和献身讲授和研究的神学家们融合。而且神学家必须是一个对天主圣言负责的服务员，有忠于基督和忠于所谓基督新娘，也就是忠于教会的双重忠实任务。另一方面，神学家既然是给教会殉道权解决未来的问题铺路，那么神学家必须有一种适当的自由。神学家在面对困难问题上不完全一样的意见，并不表示信仰不一致，或者与教会殉道权是水火不相容的。事实上，教会内一直有多种很不相同的神学，和神学家共存的余地，这种意见的不同或差别，才是教会进步的原因。最后，神学家必须承认，在服务教会殉道权、服务信友，以及面对当代问题方面，显然有错误的可能。而且，身为教会的子女，应该同意由教会最高裁判权所做的裁判，同时也接受最高裁判权和神学家个人之间的中间裁判，也就是所有献身做同样研究的神学家们的裁判。